大家好，欢迎参加方正机械机器人周观点更新。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直接发言。
本次会议仅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大家下午好，我是方正机械的朱博卫，然后这周再给大家更新一下机器人板块的一个观点，包括我们调研的一个情况。那首先呢，这周产业进展主要就是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海外的 Figure 跟 T-Lian。然后 Figure 这边呢，是它的Figure 03机器人是在直播状态下完成了大概几十个小时的这种连续工作，中间也没有出现这个停机的一个现象。那么它主要从事的呢，主要是在这个快递产线上进行小型包裹的分拣。也就是说，首先 Figure 03机器人要去检测包裹的条形码，然后抓取包裹并且调整方向，把条形码放到充袋上，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包裹一个包裹这种连续操作。那在他直播的过程中大概处理了接近5万个包裹，并且呢就是Figure 宣称说机器人是完全依赖摄像头像素在进行推理，如果当某个机器人电量太低的时候，他也会自主去请求另外一台机器人来接替这个自己去干活。同时呢 Figure 机器人的版本迭代也在持续的进行中，像这周是宣布 Figure 04机器人已经完全锁定了设计，并且要启动零部件的一个交付流程。那么 Figure 也认为它这个04跟之前的03的这个迭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就是工程技术水平会进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上。T-Lian 这边呢，就是这周可能大家比较关心就是最新的这个订单的一个情况。那之前一周确实可能 T 给供应商们集中下了100多台的这个订单，然后呢这周开始 T 的人会去泰国更新这个海外产能建设的一个进度，并且后续要逐步验收，包括可能还有量产前的最后一轮审查。那预计在6月份就是之前在泰国就是东南亚建厂这些国家一期的产能会全部调试完成，然后按照计划7到8月份开始量产发货。那我们认为其实随着特斯拉量产，就是后续量产订单的发出，以及这个实际产能爬坡，就是进入到产能爬坡这个阶段之后，那整个供应链的格局会很清晰了。因为有供货的企业一定会在报表端有相关业务的展示，那也能够看到机器人业务的收入的增速，包括利润率的一个情况。可能快的话半年报，那慢的话三季报或者是这个四季报，也一定能看到机器人业务的一个就是增长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进入到T-Lian进入到量产之后，那供应链的投资会比之前要容易一些。然后再更新几个我们这周调研的一个情况，首先是智阳融泰，然后主业这边呢，其实它一季度的增速在气云里面算非常好的，同比20多一个增长。这个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首先它的增长呢是受益于海外车企云母使用量的提升。因为之前就是海外车企，比如说2022年、2023年，就是24年之前吧，就是新能源车型里可能配云母配的不多，然后呢24年之后，那配云母的车型占比包括单车用量都在有提升，所以它主要会受益于欧洲那边的这个车企对云母用量的提升。像目前它的主业第一大客户是大众全球，然后第二跟第三大客户是沃尔玛全球，沃尔沃全球和特斯拉，然后再往后就是 SK 英德，这大概是它前五大客户。然后全年的预期呢，预计主业这边还是能够维持 20%-30% 的一个增长。然后机器人这边，首先北美大客户，那之前每个月都有几十到一百台这种量级的一个零部件交付。海外产能这边呢，小四杠和大四杠的产能都会在6月份，在泰国全部调试好。然后小电机的产能呢，可能会稍微晚一些，因为之前在走那个工商注册流程，那么预计会在7月到8月份，就是准备好。所以基本上也都是能够赶上这个T 这边量产爬坡的一个节奏。那像这周T 的人也是在泰国基地去验收公司的一个产线的进度。然后产能规划这边还是7月份达到这个周产能1500台左右。这个是一期，然后呢下半年也会接着去投二期。那么二期都投完之后，可能海外这边总产能就可以做到4000台每周。另外除了泰国之外呢，在北美就是公司也打算去建这种机器人的关节组装的工厂。目前呢场地已经看好了，然后后续呢主要是去进行这个销售，售后研发，包括模组的组装。零部件都还是从泰国做好然后运过去。另外就是减速器这个产品呢，其实公司一直在一边开发一边跟这个合作伙伴，就是在项目端有一些沟通，那看看后续有没有一些就是合适的投资机会。除了 T-Lian 这边，其实国内机器人公司也已经给像字节、小米、小鹏有批量供货了，那预计可能今年国内这边也会有个几千万的机器人的一个收入。然后在半年报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收入的一个展示，就是会划分在那个就是精密结构件就是相关的一个业务里面。然后再更新一下这个绿地谐波。那么产能这边公司目前大概单月能够生产6万多台这个谐波减速器，然后计划在26年底单月的产能要爬坡到12万台每个月。 那么2016年呢，出货目标可能就是70到80万台，同比接近翻倍的这样一个水平。并且26年这个出货量的增量呢，主要是来自于人形机器人这个行业。像国内的前几大就是量比较大的客户，包括像优必学、智源，然后包括一些车企的客户，绿地这边都是有覆盖的。那对智源的出货呢，可能就是以谐波警务器单品为主，会通过它的代工厂来间接的供货。然后给优必选呢，可能适合有这个总成类的产品在供货。另外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小米也跟公司提出了这种就是定制开发的需求。然后公司的这种这个四杠类的产品，可能在小鹏这边也已经有应用了。然后北美大客户这边公司一直是在研发对接测试，然后就是正常推进的这样一个进展。并且在去年底也是开始启动这个 V4 版本的一个迭代。除了谐波之外，可能也涉及到里面的交叉或者轴承。另外呢，就是公司跟米实在北美的产能布局也在加快推进，就是希望能够跟上这个北美大客户的一个这个量产爬坡的一个节奏。然后除了这个这个大客户之外，就是公司跟海外的像 Figure、不算动力、弯叉等这个机器人的公司也是有接触，然后有配套研发的一些需求。然后第三个再更新一下东方精工，就是公司之前呢是主要是给乐聚做这个板铁代工，那今年预计能做到3000台以上的这种人形的一个代工。并且呢我们认为对于矩阵智能这种全新的产业，其实代工这个环节也是会有很强的壁垒。因为目前矩阵智能的制造能力，特别是本体制造能力是非常稀缺并且不成熟的。那它的这个上游供应链的建设，然后品控的管理，以及对客户的这种交期的管控，都会影响到它的毛利率跟利润水平。然后东方精工呢，之前已经就是做了很多工作去往上去切入到这个研发阶段。也就是说就是在机器人本体量产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某些结构或者底层技术需要调整。那么因为公司有非常强的这个量产能力，所以它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需要改进的点，并且给本体厂去提供改进的方案和建议，来减少本体厂设计变更的频率，然后早点达到这种成熟稳定的状态。那目前呢，就是东方的机器人业务还是以本体组装为主，那后续它也会去建设这个关节模组的一个生产能力，包括灵巧手，这个公司也投了两家公司，就是两家做灵巧手的企业。那么投的目的呢，主要是要去了解灵巧手这个产品，未来如果本体厂提需求，公司也可以去迅速的去做这种灵巧手的代工业务。所以就是只要公司能够把这种量产的能力做到极致，我们觉得在这个矩阵智能就是量产上量这种阶段是不用担心产能。然后像就是除了这个乐聚代工之外，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其他的包括北京的这个区政府也来找过公司，希望公司能够去北京那边建这种代工厂，然后留住当地的一些矩阵智能的企业这种产能。那公司这边的想法呢，就是希望先把本部的这个代工厂这个产线跑顺，然后把人才、供应链、工艺都就是弄得非常成熟之后，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去进行产线的这种拓展跟复制，会更容易一些。除了乐聚之外呢，就是东方精工也投资了落鱼，那它是就是国内就是第一家拿到防爆资质的这个加油机器人，就是它做出了国内第一台拿到防爆资质的加油机器人，然后已经给中石油有对接供货。那除了加油这个环节呢，就是中石油也就是觉得可能就是在他们体系内对防爆机器人的需求一年可能有个300-400亿的这种规模，然后也跟东方这边在就是开发一些新的项目。然后在矩阵智能大脑的布局上，东方精工已经投资了4家大脑公司，包括落鱼科技、巨脑磐石、通源智慧和北京建院。那这四家企业呢，涉及到不同的技术路径，包括 VRA 模型，包括 VWA 实验模型，也有这个大语言交互模型，所以在几个主流的大脑的技术方案上，就是东方精工也都是有布局的。然后在这个百胜动力这边，就是那之前主要业务是做这个船舶动力系统，然后往后呢，就是公司希望把它升级为打造智能，就是智慧海洋的一个生态链的产业链，会有更多的新产品就是去交付供货。然后市占率这边希望百胜未来能在全球做到至少10%以上的这种占有率。之前5年其实百胜已经做到非常快的一个增长，年均复合增速20%左右。然后后续5年公司目标是能够这个在生物增速上能够比前5年更高，也就是做到就是复合增速20%以上。所以百胜动力这边后续也会给公司的这个就是业绩端提供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对，然后以上就是我这边对就是这些板块的更新。那如果有具体的公司想交流，可以再联系我们。感谢各位参会，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